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政下西藏政策立场的西藏白皮书终于出来了。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政下西藏政策立场的西藏白皮书终于出来了。今年七月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增加措80大寿，这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提前送给达赖喇嘛的生日礼物，几乎明摆地告诉达赖喇嘛，只有投胎转世，你才有可能回到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4月15号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该白皮书跨要了中共治藏的共济，否定了1950年第14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在推动西藏现代化上的贡献。1953年，他即已设立西藏改革委员会，亲自领导西藏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4月15号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该白皮书跨要了中共治藏的共济，否定了1950年第14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在推动西藏现代化上的贡献。1953年，他即已设立西藏改革委员会，亲自领导西藏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中共对于其将农奴变亡国奴的流亡西藏问题的发生更毫无反省和歉意，还厚颜无耻地把蒙古国与原定时宗祭敏西藏的历史当作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所以今后必须属于中国的依据。中共用极其挑衅的用语批评达赖喇嘛和流亡噶夏政府，指责其分裂祖国，又指控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煽动境内藏人自焚。对于在其高压统治和严密控制下，藏人层出不穷的悲壮反抗，毫无自责和哀景怜悯。通篇读完，只觉得这是一份占领者狂傲傲慢的记功碑，完全不愿平视对手，根本不会与顾念家乡被占领以及致流离失所的流亡西藏社会的集体感受，当然也完全缺乏寻求民族政治和解的态度和诚意。我这几年有机会和中国大陆关心西藏的智库或学者专家进行交流，我一再建议也强烈期待他们向上面反映，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解放了西藏，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维护者，则对于理论上也属于他所宣称的国民的一部分的流亡西藏社会，要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和尊重。而今天在朱维群离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后的治藏风格还是朱维群式的粗暴和鲁莽，实在令人失望。我因而认为这是一份典型的泼皮书，也是对80岁老僧达赖喇嘛的哀的美敦书。白皮书对于流亡西藏的批评许多都是片面之词，用来蒙混世人的。白皮书此次突出的攻击中间道路，而恰恰就是其对于中间道路主张的指低最为不诚实。白皮书指控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回归西藏的目的是要恢复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的奴奴制。众所皆知，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之后便主动领导流亡政府建立立宪主义制度和展开民主转型，首先在1960年建立了西藏人民议会，1961年公布西藏宪法草案，1963年3月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章，建立三权分立体制，1992年2月颁布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宣誓将于返回西藏后废除神权体制，由阶阶民选之民族元首担任西藏政治领袖， 进而在2011年坚持自最高政治领袖地位退休。而经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决议，由西藏人民议会通过修正流亡藏人宪章，经达赖喇嘛亲自批准，根本终结了甘丹破章王朝。未待重返西藏，即完全实现政教分离的立宪民主政体，而由民选四政主持政府，并承担国家元首之职务。以上事实表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宪章对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政体选择立场十分明确，就是三权分立的立宪民主制、政教合一的制度条件已经被达赖喇嘛进行神权的赋词。同理，奴奴制已经消失，请问中共要如何把自由人变成奴隶？莫非再来搞一次人民公社吗？在达赖喇嘛所宣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框架的中间道路政策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容许奴奴制的副词吗？中共在白皮书中不敢真实说明当前流亡藏人宪章和藏人行政中央关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政体选择，是因为流亡西藏已经实现了民主，而整个中国大陆却仍在中共一党党国专政之中。如果西藏实施民主自治，则中共党国对于整个中国大陆人民和所有民族的宰制和奴役也就难以维续了。再者，中共指控再占中国大陆四分之一的大西藏搞民族区域自治是国中之国，就是图谋分裂，正显露出叶公好龙的丑态。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吗？在中共的宪法框架下，接邻的整体民族区域可以分割实施自治吗？而除了行政区划之外，民族自治组织形式可以由各民族自己来决定吗？民族教育内容可以由各民族自己决定吗？是不是要把中共党国控制的黑手拿掉，才有实现名副其实的真正民族区域自治的可能？中共既然高唱一线执政，那么可不可以在宪法理论的层次上对话，由中共在白皮书中自己对外讲清楚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存在例外？我曾亲临达赖喇嘛的演说，亲至他的风范。达赖喇嘛从不讲神通，多次强调藏传佛教是人生哲学或科学哲学。我深深感觉达赖喇嘛的内心深处已经走出神话的佛教和神权的西藏。对于一位宗教哲学家而言，众生离苦得救是他潼关再报、念兹在兹的问题，至于世间的名利权位，与他只是浮云。达赖喇嘛关心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能否幸福圆满。达赖喇嘛关心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能否幸福圆满，西藏民族生命和宗教文化及理论能否延续不坠，所以他与西藏是否独立建国的问题毫不执着，他才有中间道路和藏汉全球对话政策的提出。他要找出藏汉共存的方法，只是之故关于大西藏是否必须属于统一行政区，我不认为达赖喇嘛会有所执念，因为大西藏的边缘地区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在这些多民族地区不可能由藏族统理，就像西藏的安多和中国的青海两种行政区可以并存，个人管个人的。但中共却片面扩大为达赖喇嘛要把类似青海的地区划入西藏，以此激起汉人的恐慌，然后利用汉人的危机感和民族主义情绪来压制西藏，并巩固汉人对中共的效忠。 而向达赖喇嘛圆寂转世的问题，我也怀疑达赖喇嘛是否真相信他会转世，然后把西藏的命运托付给将来不确定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人选的寻访上。相形之下，无神论的中共意欲掌握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比活佛本人还更坚持要转世，岂不是相当荒谬？其实其动机很简单，就是要利用其选定和教育培养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以求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对其西藏的统治正当性。我们看达赖喇嘛对于身后西藏政治的布局，可以感觉他仍理性地欲将中共扶持下一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效果完全根绝，也有意终止此种虚无的西藏政治领袖选任制度。我还要请求蒙藏委员会蔡玉林委员长应当对白皮书涉及台湾的部分表达抗议或宣示立场。中共对达赖喇嘛开出的反国条件之一竟然为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治与理论上的两难问题，摆明要为难达赖喇嘛，并且有意从中挑拨台藏关系。台湾问题与中共占领西藏以及达赖喇嘛和难民返国的问题无关，因为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流亡西藏双方关系的当事方，而关于台湾前途，只有中华民国台湾人民基于人民自决权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也不容其强迫流亡西藏表态。该达赖喇嘛不能代替台湾人决定，藏人请战中央也不可以，否则就是自失民族自觉的立场而出卖台湾朋友，也会失去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的道德正当性，会使台湾民间乃至国际民间社会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心寒和却步。且答应此一条件，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人民就一定能回西藏吗？我看未必，和西藏不相干的事情太多了，拿和西藏不相干的台湾作为条件，这就是中共对于达赖喇嘛的愚弄。江中正总统在告西藏同胞书中已宣示了我国尊重西藏民族自觉的立场，我国政府必须在处理对藏关系中坚持此一基本价值，不应该对西藏前途问题预设立场，好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目撑腰。我国应该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西藏问题时要尊重西藏人民的意愿，同时也不应该将与西藏问题无关的台湾问题卷入藏中关系，而刻意使之成为藏中双边对话进展的障碍。对于中共在白皮书中的涉台言论，蒙藏委员会不应该默不作声，否则就会被视为默认，也会使流亡西藏在政治理论的两难困境中无法解套。就此，本文则建议蔡委员长在最近寻找适当时机发表谈话，重点放在反对中共把台湾问题作为阻碍藏中对话的借口，并要求中共应该就事论事，就西藏论西藏，在宪政和人权层次寻求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最后，关于达赖喇嘛来访的问题，我也请求蒙藏委员会善尽自己的权责，说服最高当局以宗教和文化的政治化形式来应对其政治性，因为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已经退休，任何人对他的政治定性都是在他宗教领袖身份以外的有意渲染。他今年正逢八十高寿，也是他人生意义重大的一年，如果能在这一年来访问台湾，也可利用台湾这一中文资讯传播平台创造藏中对话新的条件，同时也有于台湾的国际宣传。 马英九总统的中国大陆政策维持了两岸的稳定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被人民和国际社会质疑立国精神动摇的代价。台湾存在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守护最前线，这是世界支持民主的台湾不要遭到中共并吞的根本理由。我国在西藏政策上没有必要在藏中之间搞到两面不是人，反而应该转念重估台湾以特殊国家的非传统国际法人性格，在国际民间社会承担起人类良心守护者和价值领导者的责任，特别是在促进东亚大陆文明化以及在本文所设之汉藏民族和解上的角色。若然，则无如适当的给予达赖喇嘛协助和方便，在欢迎或不拒绝达赖喇嘛来台弘法和欢喜接受信徒庆生的决策中，对于中共恐吓将加大对达赖喇嘛所谓串访之围堵和诋毁的言行，柔性地表达我们的异议，也表达台湾对于达赖喇嘛和受难流亡藏人的关怀与支持。我们知道流亡西藏对于蒙藏委员会的大中国象征始终存有疑虑，如果我国要化解他们的误会，最好的做法就是好好发挥蒙藏委员会在撤前的最后剩余价值，证明台湾人不会处理涉藏事务，会是台湾人对于流亡西藏有益的最大表现。蒙藏委员会作为台湾最高涉藏政府部门，应当在西藏人民和世人面前树立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不同的立国精神，展现台湾人的道义，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群势的治藏政策风格，以第三者的立场表达出我们的评价。这样或许也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彻底检讨与反省涉藏部门作风的决心，而可促成对岸西藏政策的典范革命，同时让流亡西藏社会有重新评价蒙藏委员会的机会，也让马英九总统任内的西藏政策表现在最后一年还有足以令国人肯定和振奋的成绩。